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13个国家同时举行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2012年1月27日，欧亚美洲的13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于中午12点至1点全球同一时间段里，在各自国家的中使馆前举行了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提醒人们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之际，不要漠视目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包括屠杀在内的各种严重罪行。大量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的肆意绑架、抄家、囚禁、酷刑、虐杀、活摘器官倒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是对全人类的挑战和亵渎。拉脱维亚共和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1月27日中午，在首都里加中使馆对面，法轮功学员和人权活动家在冰天雪地里抗议中共暴行。在匈牙利，法轮功学员们在首都布达佩斯中国大使馆外静坐抗议迫害，向民众演示功法，并发放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平反迫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天气温很低，法轮功学员们在冰雪严寒中站立，有的双手举着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横幅，有的手捧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和平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捷克，当日在议会参议院瓦尔兹台因斯基宫举办了声援法轮功的音乐会，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和捷克政要出席。国际作家俱乐部、艺术无疆界组织、国际大赦组织等部分人士也参加了当天在中使馆前的抗议活动，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1月27日参加这次多国携手声援抗议活动的国家还有欧洲的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波斯尼亚、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北美的墨西哥和南美的巴西。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学员冒雪练功请愿，加国议员支持。2012年1月31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的广场上，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滑铁卢、渥太华等地的数百位法轮功学员顶着漫天飞雪，在严寒中静静练功请愿，提醒善良的加拿大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长达12年并还在继续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即将出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史蒂文·哈伯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要求释放包括11名加拿大人亲属在内的所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位加拿大议员，包括保守党国会议员加里·波里克鲁兹、罗伯·安德斯、斯蒂芬·伍德斯沃和绿党领袖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梅，以及加拿大前资深议员、 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支持并讲话，和曾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握手交谈，场面感人。在通往国会的甬道，学员们铺上了50多个玻璃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位加拿大人亲属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证据和故事。议员罗伯·安德斯先生来到了集会现场，并与在场每一位曾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或家属握手拥抱。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他落泪了。他说，我想对在中国实施迫害者、警察和保安人员说，你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迫害结束的那一天来临时，你们将会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法律的审判。议员史蒂芬·伍德沃斯在演讲中说，在这样寒冷的暴风雪天气里出现在加拿大国会前，我为你们的努力付出表示祝贺，你们的勇气和力量值得赞扬。我不想错过和你们在一起的机会，我会尽我的力量让你们保持希望。他表示，今年是龙年，龙以伟大的力量和面对逆境时的锲而不舍而著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学员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愿彰显力量和锲而不舍的龙年是属于法轮功学员的一年。在接受采访时，他引用甘地曾经说过的话，独裁和杀人犯总会出现，但是必将寿终正寝，真理和爱会永存。我知道你们信仰真善人，这些是永恒的价值观。当人们发现自己变得沮丧的时候，重返这些价值观并记住他们是永恒的，是明智之举，最终他们一定会成功。
善恶福祸，自作自受。十多年来，尤其是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大肆散布谎言，污蔑法轮功，使民众深受其害。特别在中共各级政法、司法机关和610的一些人员，长期受中共控制，被灌输党文化，丧失人性良知，成了中共用来迫害老百姓的帮凶。善恶有报，天理永恒。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他们自己也成为受害者，恶报势力不断发生。生命可贵，但谁又能对你的生命负责呢？湖南省新晃县城镇派出所副所长杨敏荣，女，45岁，积极配合中共610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12月27日晚10点，杨敏荣与所长郭红清等人乘坐的派出所警车行驶到怀化芷江县路段时，与迎面开来的一辆大车相撞，警车起火，火势越来越大。几个男人想把杨敏荣拖出车，但杨敏荣却被卡死，拉不动，最终被活活烧死。江西省丰城市法院官员集体遭报。江西省丰城市法院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进行迫害，先后对近20名法轮功学员误判4到11年不等，致使有的夫妻双双被误判，小孩子无家可归，无人照看。2011年11月，七名庭长、副庭长外出旅游，在山东境内发生追尾事故，其中民事二庭一副庭长被抛出车外受轻伤，一个副庭长 90% 重度烧伤，其余五人死亡。王克武，湖北省黄冈市第二任610办公室主任，身患肝癌绝症，死于2005年清明节前三天。任长霞，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2004年4月13日因乘坐的轿车追尾前面的车而发生严重车祸，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只有坐在后排的他飞出车外死亡，死后三天闭不上眼睛。该市很多警察都知道他迫害法轮功很卖力，就在死前一天还亲自下令抓捕了20多位法轮功学员。他的亲妹妹都说相信是遭报应了。四年后，2008年10月29日，她45岁的丈夫魏春晓突发脑溢血死亡。
历史不会忘记善良人的善行。 12年来，按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血雨腥风的迫害，被地方公安派出所不明真相的警察追捕，很多被迫流离失所。在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中，他们被善良的乡亲收留。下面是几个小故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素不相识的阿姨，到我家吧，和我闺女住一个屋。一起租房住的同伴外出多天没回来，被警察绑架了，他也只好离开，推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漫无目的地走在春天的乡间小路上。过来两个挖野菜的妇女，其中一位问了情况，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阳谷城里的娘家爹学过，我家就在这个村儿，你要没地方住，到我家来吧，和我家闺女住一个屋。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一位在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带来许多好友们的思念与牵挂，见到法轮功学员后心疼地说：真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你要没地方住，我娘家婆家你都能去。是啊，只有知情人才知道，这个年代光天化日之下竟有秘密绑架、强行关押、开除工作等事情。老大娘，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来100个我都不嫌多。这是一个农家小院，虽不气派却温暖宁静，这里陆续住过很多因被迫害又家不能回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有被严重迫害的遭遇。每听完一个站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家的主人70多岁的老大娘都愤慨地说：人家咋着你来，把好人逼得不能回家。为避免麻烦，法轮功学员每次进村都趁天黑的时候，每当听到大门响，老大娘就赶紧叫老伴儿去开门，然后忙着张罗做饭。很多时候看到新面孔，为不让来客受惊吓或难为情，大娘连问都不问。她常说：杀人偷抢的我一个也不招待，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来100个我都不嫌多。大娘的儿孙们都同情法轮功学员，为了安全，他们对外守口如瓶。尽管收留过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儿媳全然不知。一晃几年过去，昔日漂泊过的学员都陆续回到家中，本着知恩图报的想法，纷纷再去看望老人。现在老人已经过世，不变的是他家儿孙们淳朴亲切的面容。他们说，老人前几年还念叨，不知你们在哪里。他们为自己选择着美好未来。某村一把手没帮着抓过一个法轮功学员，风声紧时，派出所的人在他家，他借口出去买烟，赶紧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送信儿。事后他对人说：我当几天官啊，何苦去害本村练法轮功的老实人。某乡派出所指导员知道法轮功学员按真善人做人，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深表惋惜和同情。某县公安局官员在明白真相后恍然大悟，说：原来这年代还有焚书坑儒的事儿啊。从那以后不再参与迫害，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社会各阶层善良的人们，你们已经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历史不会忘记，家族子孙后代都因你们的善举而光耀。你们用良知呵护善良的壮举，希望能唤醒那些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紧跟中共瞎跑，甚至企图以迫害信仰向上爬的人们。其实法轮功学员散发传单讲真相，是因为知道中共腐败邪恶气数已尽，上天就要消灭他了，所以他们才冒着遭受中共迫害的威胁， 节衣缩食制作真相，告诉乡亲，其中包括您。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成都善良女教师遭惨烈迫害，生命垂危。成都市善良女教师刘辉，2011年12月14日晚9点左右，再一次被闯入家中的成都金牛区抚琴派出所警员刘某等三人绑架。刘辉绝食抗议迫害，到2012年2月3日已经绝食50天，如今被劫持在成都市看守所指定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医院青阳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情况危急。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原名叫青阳区人民医院，配合成都市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中共政法机构系统性的参与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受到摧残性灌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迫害。方显志、张川生、沈丽芝、黄丽莎、胡红月、顾传英、陈贵军、段世琼、邓建平、赵忠林、黄敏、周慧明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此医院被迫害致死。刘辉女士1972年1月出生，是成都市金勤路小学优秀语文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她被非法剥夺了工作，被剥夺了户口、身份证，家庭被拆散，被多次迫害致生命垂危，肾功能衰竭，内脏器官多次发生病变。他一直遭到金牛区610、国宝、政法的残酷迫害。2005年，刘辉被非法关在龙泉女监时，两个自称是人大的找他谈话，说他教的学生已经上高中了，胆子大，找到他们了解刘老师的情况，学生们都坚持说，我们老师练功是好人，不应该关我们的老师。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大是大非面前如何中立？中国新年期间，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黑森林景区的提提湖景点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向来这里的中国大陆游客讲述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大多数人都能做出正确选择，也有的人是听明白真相后转变了观念才退出的。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声明退党，这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我保持中立。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对他说，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就应该退出来，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他听后若有所思。学员接着说，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中共做坏事遭报应的时候，作为他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啊。这位男子明白后很感激，随后表示愿意退出他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其实像这位中年男子态度一样的人在前些年很多，现在是比较少了，可还有。法轮功学员说的对，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只有先退出中共组织才有可能保持中立。可能有人会说，我加入他时根本就没把中共当成一回事儿，可是你再不把他当成一回事，毕竟你加入过他，你有意无意的都要被灌输进一些中共的说教，成为他的一员。一个人在中共长年累月的灌输中，很难洞悉中共的所有谎言和险恶用心。所以说，中国大陆民众不管是否加入过中共的相关组织， 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中共的蒙骗，很难保持中立。中国人对法轮功形成的不正确的认识，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中共媒体的欺骗宣传，在获得的资讯被过滤封锁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认识本身就已经失衡。中共的目的不但要使一些不善思考的人对法轮功产生仇恨，也要使一些有思想的人保持所谓的中立。作为一个人来讲，有保持中立的权利。有些事情保持中立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些事情根本就不能保持中立。比如日本侵略中国，作为那时的中国人，谁能保持中立？再比如中共在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在这件事情上也不能保持中立。而有些时候，中国人连中立的话都不能说，这是中共对中国人的暴力恐吓造成的。例如文革时红卫兵批斗老师，大家都知道应该尊师重教，可是在中共的淫威下，谁敢在学生打老师时说一句中立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的人对事情不分对错地保持所谓的中立，其实是在中共造成的恐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明哲保身，从本质上讲还是对中共的恐惧。今天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无所不用其极。法轮功是一门佛家修炼方法，修炼者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可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恶意污蔑抹黑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对善良的打压，是中共对中华民族道德的再一次摧毁。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还有保持中立的余地吗？其实有意无意的中立都是在默许中共对善良人的肆意迫害，也是对邪恶的纵容。好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明智地做出了正义的选择。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向中国人讲真相？不但是为了揭露中共的罪恶，因为罪恶是最怕曝光的，还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因为认同了真善忍，不只是个人选择了未来，还为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会选择光明和善良。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深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十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 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橘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隐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一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持节守正，德厚福至。清朝顺治乙亥年，昆山徐立斋刚中状元不久，当地有一个传闻说有人到城隍庙烧香，在庙中过夜，半夜看见城隍威严生坐，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你知道徐立斋中状元的原因吗？徐氏家族世代没发生邪淫的事，就积阴德感动上天，这回中状元才是好报的一个开始。功名之事虽然奥妙难测，而因果报应却是很明显的。世上那些迷恋于万恶之首的人可以醒悟了吧。城隍说完，就在属下鸣锣开道中走了。那人记下城隍的话，广为传播。后来徐立斋的两个弟弟徐建安、徐彦和分别中了庚戌年、癸丑年的状元，同胞三兄弟中了三名状元，他们的子孙也接连不断地登科。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因此明白因果报应，恪守道德良知，才是家业兴旺的根本。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